因为我比较矮，所以我常常是讲台高很多。
我也不高，
讲起来，讲下来，讲下来，
要讲下来。
对，好好好，
可以了，
可以可以可以。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上神要赐给我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虽然不知道明天如何，什么事情要临到，但是知道他掌管明天，所以你就充满了信心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很高兴我们可以来到贵教会来分享，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教会关怀。那这是我第一次到 Michigan 来，但是也充满了神的恩典，也充满了神给我的挑战跟学习。我们就是欣然来接受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为我们能够这么有福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献上感恩。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要感谢你，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是吧？因为你是那位坐在宝座上至高的神，你要从天上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在你自己的话语当中，我们得激励，得帮助。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将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Remote 在这里啊，会动啊，谢谢。好，今天我的题目是《蒙福家庭，真理相随》，我的经文是诗篇127篇第一节跟128篇的1到6节。我没有把经文打在PowerPoint 上面，因为以前去讲课的时候，诗篇127篇第一节跟128篇1到6节。我念一下好了，诗篇127篇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已经打出来了，很厉害。诗篇128篇1到6节。我来念好了，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于是看见耶和华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今年我们有幸能够回台湾，过农历年，这是我们来美国30几年第一次可以回去过年，也是我想了很久的，终于可以回去。那我先生他的妹夫写的一首非常非常棒的毛笔字，那农历年前呢，很多人都来找他要写这个过年要做什么，叫写春联，所以很多人就来找他写春联。后来他干脆就当场挥毫，就卖起春联来了。他说只要春联上面有福字，包准畅销。中国人是不是很喜欢福气？对不对？都很喜欢福气。那福气是不是指有钱、有名气、有地位，还有就是多子多孙呢？ 福寿双全，福如东海，哇，真的是很福气哦。我们甚至要恭维人家，说人家胖了，我们也要说什么，你发福了，什么都要跟福有关系。那我们基督徒常说的是什么呢？福杯满溢。我觉得中国人是一个寻找福气的民族，那寻找福气的人是有福的，因为福气就在我们的福音里面就可以找到。那诗篇128篇1-6节的经文就描述了一个喜乐温馨的家庭，这样的家庭是蒙福的家庭。那蒙福要从哪里来呢？今天的经文诗人告诉我们，答案要来自什么？敬畏上帝，遵行上帝的道。家呢，对所有的人来讲都是一个很温馨的字眼。那讲到家，我们就想到自己住的地方，对吗？因为这个家不只是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这里住着我们所爱的人。所以我很喜欢这个英文字 family， 把它拆开了就变成什么？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 就是爸爸妈妈，我爱你们。这种拆解的方式让我们真的是感到非常的温馨，同时呢，也可以让我们去体会其中的意思。那么诗篇127篇的1节里面，这边讲到房屋，讲到城池，都有家的意义在当中。信靠神的人唯一的指望其实是在乎神，而不在乎是别人或者自己。神亲手所造的，亲自看守的，才是稳妥的。所以属神的家，第一个就是要认定神。那么诗篇128篇里面强调了个人、家庭、社会、国家蒙福，蒙神所赐的福分。这是一篇智慧的诗篇，是以色列民在朝圣的时候祭司对他们的祝福。虽然只有6节，但是你们看到有多少次提到福字吗？1、2、3次，是不是？有4次提到福，有福、享福、蒙福又赐福，这才算是蒙福的家庭。所以在这篇诗篇里面，其实表达得很清楚。第一个是一个个人之福，这是在128篇的1-2节，然后提到家庭之福，也提到社会之福。这2节经文其实让我们看到，敬畏上帝的人，我们的劳碌其实不是枉然的。敬畏上帝的人其实指的是遵行上帝的话语、律例跟典章的人。那么作为一个男人，要有正当的工作，靠着主的保守来建造家庭。因着始祖亚当的犯罪，上帝的咒诅就临到了我们。男人都要怎么样？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如果这个男人是敬畏上帝的，那他就不会埋怨，反而会在劳碌当中享受上帝所赐给他的平安跟喜乐。所罗门说，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这是在箴言里面提到的。在这里告诉我们要自食其力，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 这是一种蒙上帝喜悦的人生。我们常说人生不如意事怎么样，十常八九。所以我们常常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会的祝福语常常祝人家什么，祝大家工作顺利，万事如意。所以敬畏上帝的人，遵行他的旨意的人，才能够蒙上帝的赐福，有上帝的同在，就能凡事顺利。敬畏上帝的人，是不是就不遇困难了呢？不确定，是不是？不是的，不是不遇困难。哦，那我们都很熟悉的圣经上的人物，就是约瑟。他的经历是不是很坎坷？他是不是被他的兄弟出卖，被人诬陷，下在监里？但是不论他走到哪里，上帝都与他同在，公义的神也都帮助他，尽都安然度过。好，第二点，我们来看家庭之福，这是在第三到第四节里面提到的，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那家庭里面，我们当然就要讲到夫妻咯。所以这个葡萄树，妻子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葡萄树是一种会攀藤的植物，对吗？它需要有支架，所以它如果要多结果子，它要有供应，它还要有支持。同样的，夫妻两个人在品格上如果可以一同成长，那就要看两个人是不是可以彼此扶持，彼此欣赏，彼此供应，也彼此鼓励。那讲到夫妻的关系，我们常常就会讲到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么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在这边提到几个重点，通常我们很喜欢括后面，但是其实重点在前面。当存敬畏基督的心是先决条件，然后彼此顺服。所以妻子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如果夫妻都存敬畏耶稣的心，他们彼此顺服就没有问题。我常觉得如果丈夫爱妻子爱到舍命的话，那要妻子顺服还有问题吗？没问题啦。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2012年在 Colorado 有一个，在戏院里面有一个这个叫 Massacre， 就是杀人血案啦。当时有12个人被杀，然后有3个，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我是注意到新闻的报道，他说3个是为了保护女朋友跟或者是太太而死的。所以我就觉得真的他们就做到了丈夫爱妻子为妻子舍命。那么在罗马书13章第8节，我们也一起来念好吗？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常以为亏欠， 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在我自己夫妻相处的关系当中，我常常提醒我自己的，就是夫妻相处总要觉得爱对方爱得不够，就是要觉得常觉得亏欠，也就是说要多体贴对方一些，注意我们另外一半的需要。如果可行的话，可以的话，我们尽量能够多走一里路。所以如果我累了，我先生就会多做一点家事，那他累了我就多做一些，这样子就等于是彼此的服侍，也就会超越了是分内还是分外，是你的事还是我的事的这种界限。不但是会尽力把我们自己的事情该做的事情做好，我们也会分担我们的配偶的那一份，就不会去计较了，只会尽力扶持对方。所以多走那一里路是不容易的，虽然有的时候或许很吃力，但是我们却走得甘心乐意，因为是坐在我们自己所爱的人身上。当然我们自己要先成为一个可爱的人，不要成为一个别人想爱都爱不下去的人。所以先决条件是什么呢？敬畏基督的心。一个电视台办了一个小活动，叫做最令女人感到幸福的一句话，得奖的是等一下再告诉你。所以在主持人呢就在台上讲了这个背后的故事。所以一对夫妇结婚以后很快有了孩子，但是丈夫为了生计，就是孩子又不健康，又得了肺炎，所以先生奔波打工，为的就是让这个婴儿可以好好的活着，然后也为了给配偶增加一点勇气。所以先生回家的时候总是在门外呢会理一理他乱七八糟的头发，拍拍身上的衣服灰尘，然后精神抖擞的就去按门铃，为的是就是不要让太太看到自己这么劳累的样子。而太太呢听到外面有咚咚咚咚咚的声音走过来了，她就赶快也是把衣服拉一拉，把照顾孩子做家务弄得一身皱皱的衣服也是赶快拉一拉，然后堆满了笑容去迎到门口。有一天这个太太就在无意当中从这个门的那个猫眼上面看到先生的秘密，她就非常的感动。太太呢就打从心里就心疼先生，所以晚上呢孩子总是会哭闹要起来，他不管怎么累他都不会叫醒他的先生，他就自己悄悄地起身。但是很快的呢，这个先生呢也发现了太太的秘密，他变得就更加细心了。夜里这个孩子一有动静的，他马上就睁开眼睛，然后就伸手压一压他的太太说，你躺着我起来。因为孩子有病爱哭闹，所以每天晚上先生都要起来好多次，重复那句话很多次。主持人讲完了这个你躺着我起来的故事呢，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就牵着一个同样是满头银丝的老先生就出现在观众的面前。这个老太太是热泪盈眶，然后她指着她的老伴说，故事里的男人就是他，那个女人就是我，我们结婚58年了，今天想起来她的这一句话，我的心里还是暖乎乎的。听完老伴的话，老先生张开已经没有牙齿的嘴笑了，但是很多观众却流泪了。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最令女人感到幸福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回去想一想，问一问吧。 那么在夫妻的家庭，除了夫妻还有亲子，所以在诗篇第128篇第三节下半节这边就讲到形容子女都好像是橄榄摘子。橄榄摘子其实是生命旺盛的表现，茁壮成长成为结果的橄榄树。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其实是表现了在饭桌上面的和谐的气氛。所以每当过春节的时候，大家都要克服困难回到自己的家里，是因为大家都对家的那种情怀，都向往一家人围绕在一个饭桌上面的那种享受天伦之乐、互相祝福的这种情景啊。所以两代之间如果可以沟通无阻，家里呢就和谐，这种关系融洽。这不是必然的，这是要付代价去建立的。我想这位父亲平常一定是花很多的时间跟他的子女在一起，注意家庭生活，也跟孩子们打成一片。 不但是子女的父亲，也是子女的朋友，也会聆听子女的问题，尊重子女，子女的自信心就被建立了。他们的自信心往往是需要父母的接纳、积极的欣赏还有鼓励。我记得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常常一听到车库的人啪开起来了，他们就高兴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我先生一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跟小孩玩。玩什么呢？玩躲迷藏。所以呢，他们就楼上楼下到处躲，那个 closet 里面也进去，这个衣服扯得到处是。好啦，没关系，你们快乐就好啦，老妈以后再来收拾吧。但是这件事情在20几年以后，我的小女儿在写父亲卡给她的父亲的时候，还提到这件事情，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令她难忘。那我们也来看看亲子关系之后，这个亲子里面当然就包括父母，也包括子女了。所以讲到父母呢，我们常常会提到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好，我们一起来念。有一对夫妇呢，常常在家里教导子女说需要的时候要祷告。我相信你们是不是也会这样子教导你们的儿女？会哈，最好是会了，不会的话从此以后都要教导。有一次呢，他们8岁的儿子就考试考得很不理想，那做父亲的就教导他说，你每次在考试以前就要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求上帝帮助你有智慧去记忆，去应付一切的难题。这个孩子说，我是有祷告的，但是上帝在还没有给我答案以前，老师已经把考卷收了。现在的孩子真的是非常的聪明，常常是比我们还要聪明。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更是需要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求智慧。当然我们也需要做个好榜样。有3个小孩在比谁的爸爸动作比较快。第一个小孩说，我爸爸动作最快，桌子上的咖啡杯还没有掉下去，他可以在杯子掉到地上以前就把它捡起来了，厉害吧。第二个小孩说，我爸爸才快呢，他去打猎，在200尺以外打中一头鹿，在鹿摔到地上以前，他已经冲上去把它抓起来。第三个小孩说，我爸爸是公务员，他每天 5点钟下班，但是4点半他就到家了。我不知道这个爸爸，这些孩子是吹牛，那这个爸爸呢，是偷工减料吗？还是怎么样呢？他们学到的榜样是什么呢？所以孩子们对父母亲是好的也学，坏的也学，坏的学得比好的更快。所以我们榜样真的是很重要。所以你的微笑呢，让你的孩子会学会了友善，不是只有在收到成绩单的时候，或是抓到孩子做坏事的时候才板个脸来算账的。其实算账也可以算得很友善的，如果你学了聆听的技巧，如果你上了课会关怀的话，这个技巧是不难的。你的倾听也让他学会了沟通，这个都是我们上课都要教的哈。记得如果你是台湾来会讲台湾话的话，我们有一句话说，小孩子只有耳朵没有嘴巴，对，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不许回话的意思，小孩子站在一边听着就好了。所以 后面就会变成不沟通啊，也不会沟通。那你的关爱会让他学会了自信，当他有你的爱，知道你会支持他的时候，他就有了自信。那因为你幽默，他就学会了轻松，知道你也是他的朋友，不是只是他的老板，或者是只是他的警察来抓他的错的。那更重要的是，你的爱主让他学会了敬虔。你常常祷告，他就学会了常常祷告。你学会了常常迟到，他也学会了常常迟到。当然我们也不要惹儿女的气，我们常常会过度的期望，那就会为孩子带来无能。因为我们常常替孩子承担太多的责任，一下课接了孩子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呢？你们做了什么事？或你们接孙子孙女的时候第一件事做什么呢？有人讲了老实话，把他的背包拿过来背，是不是？所以我们也常常说，你去念书就好了，其他不要做了，地不要扫了，桌子不用擦了，赶快去把功课做好，书念好就好了。所以也替孩子做了他应该学习做的家事。那么过度的期望会为孩子带来无望。我们常常说要让孩子赢在起跑点，有没有？很多的广告，补习的广告都是这样广个告，对不对？所以就安排了很多的学习，各样各式各样的，就让孩子怎么样吃不消。我记得有一个妈妈告诉我说，老师老师，我这个孩子真的是太可恶了，我呢这个上班贪早摸黑的，还不是就是为了给他上好的学校，吃好的穿好的，上好学校，将来找个好工作，娶个好配偶吗？但是他却说，妈妈你根本就不爱我，你只爱我的成绩单。你是不是觉得他真的是太可恶了，太没有良心了呢？但是孩子的感觉是什么？吃不消，他没有用孩子可以接受的方式去爱他。过度的溺爱也会为孩子带来无情，因为工作太忙，我们常常会想要用物质来弥补，给了太多就让孩子不懂得感恩，就是所谓的自我膨胀了。那么过度的干涉会为孩子带来无奈， 我们常常会担心孩子的功课赶不上啦，这个不适应啦，交到坏朋友啦，就极尽的保护，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所以他变得怎么样？无可奈何，我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那我怎样呢？我做宅男好了，是不是？过度的指责带来孩子的无措，就是不知所措。所以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太忙，我们就会迁怒孩子，一些不理性的话就会脱口而出，就挫折了孩子。常说：“你怎么这么笨，笨得跟猪一样。”就有一次我这样讲，后来有个弟兄告诉我说：“猪不笨的，我就是属猪的。”因为挫折，因为我们口无遮拦，一生气就爱骂什么就爱骂什么，因为你是我生的，我要怎么样怎样你，我就可以怎样你，但是就造成了亲子关系的恶劣。那我们常常也是在亲子之间，我们太少有休闲的活动，欠缺那种开怀大笑的那种回忆。那我们常常坐下来，我的意思，坐下来跟孩子说说话的时间太少。那我们有时候知识也太少，因为我们忙于工作，忙于家事，结果忽略了资讯的现代化。我们不知道小孩现在喜欢的是什么，什么 Facebook、WeChat、Line 这个那个。刚刚 iPad 刚刚出来的时候，有一个父亲，有一个女儿送了一个父亲一个 iPad， 结果呢，这个爸爸呢就打电话跟女儿说：“你送我的那个切菜板呐，真是难用的很呐。”所以亲子之间是不是只能谈吃饭、做功课、睡觉，不然就是说教呢？所以有时候孩子常常会说 ：“You don't know anything, you are so boring。”是不是耳熟能详呢？我们常常也表达爱表达的太少。当然父母亲都是很关爱孩子，但是在行动上总是不够具体，所以在亲子的关系上面就少了润滑剂。我们很少去说跟孩子说我爱你，很少鼓励孩子说你真的是做得很好。我们挑剔很简单，但是要挑他们的好处太困难了。我的孩子真的是一无是处，你要我说他的坏处一箩筐。我们常常也改变的太少，因为亲子相处的模式如果一成不变，不管用的方法还是继续用，我就这样子，我老爸就这样教我的，我还不是好得很，老子就是这样，我不是要活得好好的吗？你是活得好好的，我不知道你周围的人是不是活得好好的。我们会忽略的自我的省察，然后就跟孩子会越离越远。所以神的祝福其实是建立在我们跟耶稣的关系上面。天下的父母如果都可以体贴神的心意，天下父母心如果换成天下的父母都体贴神的心，不但是自己选择了耶稣，也带领儿女可以认识耶稣，那是最美的祝福。那么我们当然免不了也要看看子女的本分。好，我们来看以弗所书6:1-3，还是请你们一起来念好吗？所以在婚前我们在主里是要听从父母的，在婚后呢，在心态上是要离开父母，因为创世纪讲到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然后要一起来孝敬父母。 父母常常为了养育我们付出了很多的心力，就算儿女长大成人，他们也不会丝毫改变 那种牺牲奉献的关爱。不管你的孩子多大了，100岁的父母看到70几岁的儿女还是一样说，孩子啊，你吃饭了没？你有没有穿够衣服啊？所以由于父母的爱常常是伴随在我们的身边的，最容易被我们忽略，或者是不自觉，或者是认为是理所当然。所以小的时候我们听父母的话好像比较容易一点，但是等我们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意见的时候就比较难了，总是觉得不耐烦，总都觉得他们太啰嗦了。所以孝顺父母其实在口头上讲得很容易，但是实际上去做却是不容易的。因为父母亲是我们最亲近的人，所以常常在不自觉当中我们可能让他们难过，伤了他们的心。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也借着圣灵的教导学习去爱护，去孝顺我们的父母。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孝容易顺困难。有一个父亲，他退休以后有一个新的兴趣，就是我们常常在邮箱里面会收到很多的广告，他就常常收到这些广告以后，他就仔细的一个一个看，有时候还剪一剪啊，剪贴呢。收件人如果真的是指明是他的话，他真的是如获至宝，非常的高兴，有的时候还想跟对方联络。那这个儿子就很担心他会被骗，所以常常三不五时的就要提醒他说，爸，这是广告，东西没有那么好的。他还是不厌其烦的从头看到尾，有时候还会拿一些广告要跟儿子讨论，但是儿子觉得这个很无聊就不理他。他说，你不要再看这种广告了，这个东西我们哪买得起。后来他觉得，儿子就觉得他变聪明了，只要有机会他先到信箱把这广告都收走，丢到垃圾箱去，就觉得是垃圾广告。就他父亲在85岁那一年过世的前几年，因为行动不便没办法出门，所以大部分的时间他就坐在那里看着窗外。当然那段时间他就再也看不到广告了。那几年前这个儿子自己失业了，自己在家里的，可能也坐在同样的窗口看窗外吧。不知不觉他就跟社会脱节了，然后平常来往的朋友也越来越少了。有一次这个儿子接到一封信，收件人是他，一打开一看是大卖场的广告，但这一封广告却让这个儿子觉得他好像没有被这个世界遗忘。所以从此以后这些广告闲来无事就变成他打发时间的读物，好像也是对外吸取一些新知识的一个窗口。一直到有一天他的妻子对他说，怎么你好像跟你老爸一样，哎，也喜欢看广告啦。这个时候这个儿子才惊觉他父亲生前的感受，他想到他父亲去世那么多年以后，他才体会出父亲为什么把这些广告信件拿来这么仔细的看。原来那个是他唯一对外的互动，所以他才惊觉说，哇，这个隔绝他的父亲跟外界的这个刽子手竟然是他的无知没有耐心。所以孝顺要孝又要顺，还要听也要从啊。再来我们要看社会国家之福，这是在128篇的5到6节，经文从个人转到锡安到以色列，所以可见是从国家 转到国家的层面上面去了。人如果敬畏神，全国都要蒙福，国家就成为人民的祝福。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可见锡安就成为人的祝福。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和华的好处， 耶路撒冷充满了好处，所以它就可以成为人民的祝福。纽约一些社会学家曾经调查两位同时代，而且在同时是死对头的名人，一个是布道家爱德华兹，他的妻子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另外一个是祖克斯，他跟太太都是很有名的无神论者，而且还常常嘲笑爱德华兹所传讲的，甚至他宣称说我们的家族是不会信主的。差不多200年以后，两家的后代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爱德华兹的家庭，你看这边他家下面都是什么样的人呢？都是有用的人，都是优秀的人。而祖克氏的家人呢，都是什么？不是流氓，就是上瘾的，各式各样犯罪的人都在他的家族当中。所以一个人的事业对社会的贡献跟他的家庭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蒙福的家庭也给社会带来祝福，他的后代会不断地蒙受福气跟平安。我们的信仰应该是代代相传的，我们给儿女留下了什么？是富足的产业呢，还是我们的信仰呢？巨大的财富呢，还是丰盛的生命呢？当我们年纪老迈的时候，最愿意看到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基督徒来讲，应该是一群敬虔的后代。中国人素来都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概念，美满的家庭尽责影响到个人的生活德性，但是远来呢又影响社会国家的兴衰。所以幸福的家庭是社会安定跟国家兴隆的基础。我们都知道福特就在你们这儿，福特制造的汽车其实是创造了汽车的历史，对吗？你们应该比我还清楚，因为它是第一个大量制造汽车的，它制造的车是廉价、坚固、耐用的制造商。有一天，福特夫妇就开着他们的车去出游，看见路上有一台车，一样是福特的车子抛锚。那个人打开引擎，东摸西摸就弄不好。那这个福特先生就忍不住，就跑上去跟他说：“那位先生，我可以看一看吗？我可以看看，我可以帮你吗？”他摸了两下就好了。结果这个人就看了福特先生一眼，说：“哎，你真的是很厉害耶，怎么一看一摸就好了呢？”他几乎就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说：“怎么可能是这样呢？我已经试了好久了。”那福特先生怎么说呢？他说：“因为这个汽车是我制造，是我设计的，我的任务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找出毛病，修复它。”所以如果我们承认上帝是我们的家庭的主权，尊重他对我们家庭的设立权，那么我们对家庭所付出的一切才不至于枉然劳力。所以我们买了车子或买了东西，我们要用之前我们会看什么？说明书，对不对？所以在制造商他们所写的使用说明书，那我们的使用说明书在哪里呢？我们是谁造的？我们的制造商是神，所以我们的说明书应该在哪里？在圣经。所以如果婚姻家庭有问题，要进原厂，千万不要自己修理，我们只要依照使用说明书，我想这个保证期大概会超过100年。我们今天是不是能够学习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呢？答案当然是可以的。 条件是什么呢？敬畏耶和华，遵行他的道。敬畏耶和华具体来讲，就是用神的方式来建立家庭。我们要按情理同住，夫妻这样祷告就可蒙垂听，蒙神的祝福就临到夫妻。有未信的配偶，只要一方比照按情理同住的原则去对待另外一方，未信的一方经历到神的祝福，就改变心意归向神。这些都是在圣经里面彼得前书提到了。那做孩子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孝敬父母，让父母快乐。做父母的就不要惹儿女的气，照着主的教训来养育他们，教导我们的儿女走在当走的路，到老都不偏离。所以我们做父母的，除了要培育儿女的灵命，把他们跟神的关系要放在第一位，然后要按着自己一定要按着自己孩子的能力来培养他们，不要照着自己的想法来养育他们，这样就不会惹儿女的气，让他们的潜能能够得以发挥，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将来为主所用。最后，愿上帝的恩典临到信靠他的人，也愿意我们的家庭都能够被上帝使用，成为蒙福的家庭，也成为上帝美好的见证。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认定你是我们的主，也是我们家的主，恳求你施恩怜悯，赐给我们做父母的有智慧，给我们启示的灵，夫妻以基督与教会的榜样彼此相爱，以真理教导孩子，遵守神的诫命，孝敬父母，过蒙福的家庭。主啊，求主你赐给我们力量，能够付诸行动，让福音的大能在我们的家中就能够恢复重建的工作。因着每一个人有福，每一个家庭享福，教会就蒙福，上帝也必要赐福社会国家。愿主你自己的荣耀就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彰显，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得到高举。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祷告祈求仰望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